好，感谢主，让我们开始今天妥拉分享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从前我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你的宝血得以靠近你了。你使我们和睦，让我们与神与人和睦，将我们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啊，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邀请恳求圣灵，在你的殿中，在每一个你所宝贝的儿女的心中自由的运行，借着这一周的妥拉来教导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与人和睦和平的人。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十一周的妥拉，那题目呢就是 Vegash 他哀敬，犹大哀敬约瑟。那哀敬这一个字呢，它有靠近和洁净的意思，它被用在很多的场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身体的靠近，在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灵与神的灵那一种亲密靠近的感觉，在会幕圣殿侍奉的祭司利未人，他们必须经历一个仪式上的洁净才能够靠近神。那一般我们不会随便靠近一个人，除非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我们也不会随便亲近一个人，除非我们知道我们与这位所要见面的人或者是相遇的人是有一个友好和一个信赖的关系中，我们才想去接近一个人。那人与人之间最深的关系是在家庭。从创世纪我们看见一代又一代在家庭中发生的事件。当神创造亚当夏娃在地上成为第一个一夫一妻家庭的时候，他是要祝福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治理全地。神给亚当夏娃权柄和责任，是要让他们的后代能够成为肩负着一个使命，能够治理神所创造的世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管理家庭包括指导、培养、照顾、保护，那团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神的家庭，需要更多个人的参与，个人和家庭的参与、关心和支持。一个和睦相爱健康的家庭才能给团队带来和睦健康相爱的一个影响力。所以神要我们从操练管理自己的家庭开始。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六节，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刚才讲到人与人最深的关系是家庭，难道我们自己所爱的家庭家里的人会成为我们的仇敌吗？那这里仇敌指的是家庭成员中常会出现一些个人的仇恨， 他是对着家庭中某些成员有着一种不可调和的敌意。那耶稣啊，在自己的家乡会堂，他教训人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众人看见他有智慧，能行异能，但他们却不尊荣他，反而厌弃藐视他。所以耶稣啊，在马太福音六章四节，他自己见证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先知在他本地亲属本家，都是自己的家人亲戚当中，在自己的本地是不被接纳，不受欢迎。那我们回到本周的妥拉，我们来看雅各的儿子们是怎样解决他们家庭的问题。在箴言六章的16-19节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们看见神所憎恶的这七件事，几乎都发生在雅各的儿子们中间。那要使雅各家继续承受神的应许和美好的祝福，他儿子们之间的关系必须修复，否则他们怎么能给后代和周围的人带下好的影响呢？从本周的妥拉中，我们看见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在恢复他与兄弟之间的关系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本周的妥拉是从犹大对约瑟考验他哥哥们的回应开始。犹大鼓起勇气靠近这位埃及的宰相，当时他还没有认出这位宰相就是他的兄弟。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4章18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当犹大称呼这位埃及宰相主的时候，阿东这个字，这预表着这位宰相是带着权柄权力。我们可以看见在犹大和约瑟的整个对话当中，他10次以上他说自己不过是仆人，也就是奴隶、劳工、服务的人。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犹大他以一个谦卑的姿态呈现在这位有权者的人面前。他继续说，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当犹大说，我们的确有一位老的父亲，这时候的雅各已经是130岁，那便雅悯大约是24岁，所以雅各是在106岁，真的是年老的时候才有了便雅悯。犹大继续说，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知道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岁，那时候的便雅悯大约2岁，所以他们兄弟之间是相差15年的时间。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 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这里我们看到犹大用很诚实的一个态度，把他们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告诉了约瑟。犹大继续说，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犹大虽然在重复他父亲所说的话，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他看见了父亲的心，他看见的是这20多年的时间，他的老父亲因失去自己所爱的儿子约瑟给他带来的悲伤痛苦。雅各或许一直在责备自己，当时不应该叫约瑟去示剑去找他的哥哥。但是在这里雅各要表明，如果便雅悯再遭遇什么不幸的事，他是无法活的。所以他在这里再一次的挑战他的哥哥们，你们负得起这责任吗？接着犹大接着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那犹大在这里强调的是父亲雅各和便雅悯之间是相依为命、生死相连的那一个关系。接下来是犹大最震撼人心的一段话，因着他的真诚感人、愿意牺牲自己的恳求，深深地感动了约瑟的心。约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终于揭露了自己的身份，与他的兄弟相识。在创世纪的44章32节，犹大说，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犹大在这里，他是提出了一个生命的交换，他情愿失去自己的自由，宁愿留在埃及替便雅悯做奴隶，他也不愿看见父亲雅各再次的心碎。他恳求这位埃及宰相能够让便雅悯回到父亲身边。在创世纪44章，犹大17次提到我父亲、我父亲、我父亲。这时的犹大，他已不再考虑自己的得失，他顾念想到的就是他的父亲雅各。或许身为父亲的犹大也曾经失去过自己两个 儿子，所以他知道那种失去儿子的痛苦。但因着犹大谦卑诚恳的态度和他的勇气，这是约瑟想要看见的。约瑟想要看见的是他哥哥们彼此之间不再嫉妒仇恨撒谎，乃是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来解救便雅悯。我们知道承担责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很多时候人会认为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因为他这样所以我才这样，人会用去找许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约瑟的哥哥们想要杀他，将他卖了，岂不是他父亲雅各和约瑟所造成的原因吗？但过了二十年多后的犹大，他的心改变了，不是环境，是他的心改变了。为了遵守他向父亲所许的诺言，犹大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在创世纪43章记载着犹大向他父亲的承诺，43章8节，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夫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犹大他愿意用自己的性命为便雅悯担保，他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意味着他要接受父亲任何的惩罚，或许一辈子在雅各家担罪，他可能受到咒诅而失去自己的祝福，并且剥夺他合法的继承权。但我们看见犹大愿意负这一切的责任，因为他顾念的不再是自己，乃是父亲、妻子、儿女的生命。犹大爱父亲的心已经超越了爱他自己，约瑟再也无法压制住自己的感情而放声大哭。那这周的妥拉让我去思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在诗歌中唱，我们在祷告中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但当我们的家庭、团队、教会发生冲突，遇到不知道怎么调和的时候，谁能有一颗爱天父的心超过爱我们自己，能够为了天父的心，为了让神的心不再使他心碎，而愿意放下一切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和委屈。箴言14章30节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坏。心涵盖着我们人里面的那个内在的生活，心包括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还有道德品质。辨别真理，做决定，我们人的一切情感都是从心里发出。心也是我们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地方。 心中安静不代表不说话，它预表着当一个人他是透过与神的教导话语对齐，他属灵生命改变以后的那个生命所带下的安稳的情绪。所以心中安静是从遵行神的话开始，当他与神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以后所带下新的生命。耶稣啊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与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被改变的生命，才能够使我们带下真正的心中的安静。那嫉妒是谷中的朽烂，那嫉妒有正面和负面的两方面。那正面指的是神为了保护他的百姓而发自内心的那一种热情和热心。在以赛亚书的42章13节，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这个热心和嫉妒是同一个字，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在撒迦利亚书的8章2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也常常为以色列祷告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怒。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正面，神为了保护他的百姓所发出的那种强烈的热情。那负面呢？负面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因嫉妒记恨所产生的破坏性的行为。嫉妒有的时候是从怀疑开始，怀疑别人对自己有看法有心机，所以这些渐渐的这些嫉妒就成为仇恨。所以嫉妒也是一种遗恨，就像民数记5章24节讲到，当丈夫怀疑自己的妻子背着他行淫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心中发出一个有一个遗恨的心。这个遗恨和嫉妒是同一个希伯来梗字语。那我们看见犹大的回答和他选择不逃避责任的决心，表现出他的心已经从过去的那些记恨不满罪恶中得释放得自由。犹大的悔改和他被神改变的这一个生命，成为他父亲雅各家的祝福，也成为他弟兄中间一个和平的桥梁。那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和效法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瑟的回应。在创世纪45章，约瑟第一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视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前两次他见到他兄弟的时候，他都是忍着不敢在他们面前哭泣，但这一次他不再隐瞒，乃是放声大哭。这是因为约瑟已经从这些忧伤，他要走出，他从忧伤里面走出，所以这些带下的是一个喜乐的眼泪。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当约瑟将疏远20多年的家人再次带到身边，向他们表明自己的确是他们的兄弟，被卖的约瑟，在创世纪的45章5节，约瑟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约瑟向困惑的弟兄们解释，外表看来是你们出卖了我，但神的旨意是要差遣我在埃及，可以保全你们和埃及人的性命。所以约瑟用卖转到差遣，强调神预备他是为了拯救雅各家。虽然哥哥们的行为是恶的，但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所以他不但原谅安慰他的哥哥们，他更希望看见的是让他的哥哥们能够认识他们列祖的神对他们的爱和怜悯。约瑟17岁被卖，30岁成为埃及的宰相。他所经过的13年是艰难、绝望、羞辱、冤屈的13年。那他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有一位曾经关在集中营，后来成为一位很成功的心理学家，他发现，他说人之所以能活下来的意愿，是因为他相信有一项任务需要他去完成。他说，人对生活的期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的期待。他解释说，一个每天生活在极痛苦的人，他是很难叫他期待或者对自己说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他能够熬过这一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是有一项任务需要他去完成，就能够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他不再把自己绑在当下的痛苦当中，而是能够超越所处的环境，去观察记录周围在他发生的一切。这是这位心理学家他自己经历过集中营的生活，然后从事这项研究中的发现。或许他的这个发现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约瑟可以生存下来。其实当约瑟在监狱中最后一次为九正解梦的时候，他还是期待着九正能够为他伸冤，能够救他离开这个环境，但他的期待并没有实现。但经过13年以后的约瑟，他不再一样。当他遇见与他分离22年的兄弟时，他完全有权柄可以进行报复，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我们看见的约瑟 他已经超越了这种感觉，他已经重塑了整个过去。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冤枉可怜的人，乃是肩负着神要借着他来拯救性命的使命。他明白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是必须的，才能够充分发挥实现他人生的目标。所以他的心没有强烈的愤怒和不公义感，他选择原谅和和解。约瑟如同他的哥哥犹大一样，成为他父亲雅各家的祝福，也成为他兄弟们之间和睦的桥梁。那同样，我们生命中的经历，也是我们需要有一项任务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过去，并且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应许和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说，刚才我们已经听到姐妹们所读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最后我们来看本周的 Half Torah 以西结书37章15到28节。以西结书37章1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人。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杖象征着权柄和领导力。妥拉中告诉我们说，以色列12个支派中12个首领，他们手中都有一根杖，而且杖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在民数记的17章第2节说，你小于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好，这节经文我们有时读的时候不知道哪一根杖和哪一根杖，有的时候会很糊涂，但是我们慢慢的来看思想，这里神要让先知以西结手中拿2根杖，一根杖写着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另外一根杖写着以法莲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神要让他将这2根杖渐渐的靠近，在他手中成为一根。那关于这节圣经呢，关于这一段圣经有许多的解释。那目前我能够理解的就是，当弥赛亚耶稣啊再来的时候，那些住在应许之地的犹太人和与他们联合同盟结合的以色列人，或许就是这一根写着犹大和他同伴以色列的这根杖。我们知道，当所罗门王之后的以色列国是分为南国和北国，南国又称为犹大国，北国称为以色列国。犹大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那犹大国是由犹大和便雅悯2个支派及一些祭司利未人及利未支派的后代所组成的。 那犹大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中，他永远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神拣选他为首领，君王从他而出。在弥迦书的五章二节说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知道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是出于犹大支派。当雅各为犹大祝福的时候，他也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那以法莲是约瑟的次子，他是生长在埃及，那他的名字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神使他在受苦之地，也就是在外邦昌盛。或许我们听过以色列失落的十二个支派，那这失落的十二个支派所指向的就是北国的以色列。那以法莲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那他们呢常常与外邦掺杂，被外邦人同化，所以他们渐渐忘记了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增添祭坛，忘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并且使百姓陷在罪恶当中。所以北国的以色列最终亡国，而且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经常战争，使神的心极为伤痛。所以在耶利米书的31章2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忍声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连续他。何西亚书的11章9节，神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所以我们看见以法莲因得罪神被赶散在列国，南国犹大也不再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好像在外邦的约瑟，他的哥哥们在外表已经认不出他是自己的兄弟，但神认得他的长子以法莲，神应许必要将他们带回到本地。所以在以法莲手中的这一根杖，或许指的就是那些还没有回到应许之地，散居在海外的神的属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以西结书刚才大家已经刚才姐妹已经读了37章，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应许以色列家说，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他们就是以色列本国的子民，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他们归回本地。本地在哪里？本地不是美国、日本、中国、台湾，是本地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神赐给列祖的应许之地。他说，我要将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 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两国，再绝不再分为两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的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团结联合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应许。神带领南国犹大回到应许之地，那些散居在列国的以色列百姓，神也必将他们召聚回来。自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我们看到许多犹太人已经阿利亚回归以色列，特别是现在反犹主义的上升，我们看见的是带来一批又一批新的回归浪潮。我们不是犹太人，但不可忘记的是我们是以色列人，神也在召聚我们回家上行，回到他的话语妥拉，回到希伯来根源，认识他的盟约，使我们可以选择顺从神的典章，遵行他的律例。有一天犹大长兄也会认出，原来我们也是他们的兄弟，是以色列家的羊。在撒迦利亚书的10章6节，神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悯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那一日很快就会来到，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成为一国，归一位牧人。我们的大君王弥赛亚耶稣啊，将治理我们，神所应许的一个真正合一和平的国度将要实现。哈利路亚，这也是我们要一起期待的那一日，我们一起来期待那一日的来到。好，感谢主。
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里边真的是有一个你美好永恒的计划。主啊，我们不要忘记你呼召了我们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蒙了何等大的福，蒙了何等大的福气。主啊，你在这一周的头拉的当中看见约瑟他自己以及犹大他们真的成为一个把事情再一次恢复到你原来的那个计划的当中的一个我们的榜样。主啊，你再一次彰显你自己，你的计划，你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你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已经来了，但他要再来，就要把你的约，把你所聚集回来进入你盟约当中的每一位都进到你的约的当中。主啊，就好像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他们本来是迷失的羊，以法莲 他掺杂在世界的当中，他迷失了，他不知道原来有一位神，他本来就是属于这个族群的。但主啊，你到最后你必兴起你的牧人，来把他们一个一个领到你的羊圈的当中。主，我们同样蒙了何等大的福，我们通过认识耶稣哈马西亚，他已经开了这一条只有靠着他来到你的面前的道路，他确实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怎么又不知着你，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父那里去。主，你再一次兴起这个浪潮，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本来有一个目的，你做人的目的，还有我们在生活在地上的目的。主啊，你的约已经刻了在我们的心板上，你要再一次通过你的爱子，通过你的圣灵立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真的欢欢喜喜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让我们醒悟醒觉，不要再忙碌在世界各样的迷茫的当中，让我们再一次跟你完全连结，明白你的声音，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都不再一样。正如你所给我们的意象，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渴望你，渴望你更多。主啊，亲近你，记住跟随你，与你同行。主啊，我们每一个把我们的生命展现在你面前，献上我们自己，真的动着火炬，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你自己，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给我们你生命的粮食，生命的话语，继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